波刚一走，外边送信，顾命大臣求见，有事启奏。哎呦，皇太后一听这一天怎么这么多的事儿，连一点消停的时候也没有，有心不见哪能行呢？就在中宫传旨，叫顾命大臣觐见。再看顾命八大臣来在里面跪弯给皇太后问安，这皇太后知道八个人就是肃顺说了算，所以他别人不问，先问肃顺，找我有何事启奏。回皇太后的话，奴才们夜已把颁行哀诏的事情拟定好了，请皇太后过目。这时候辅政大臣焦佑营把事先拟定好的哀诏双手呈给皇太后，钮钴禄氏心里的清清楚楚，我也不认这几个字儿，我能看得懂吗？所以皇太后一摆头给我念一念吧。遵旨。焦佑营把哀诏打开，心想我得让皇太后赏识赏识我的能耐，我念出来字正腔圆，句句话打动皇太后的心呐、啊！你看焦佑营摇头晃脑，朗朗就读给哀诏了。这哀诏呢，就是皇上死了留下的遗言，完全是文言文呐、啊，知无者也已言哉，念起来跟外文一样。焦佑营在这啪啪啪啪念着，没念几句，皇太后心就烦了，很多话她都听不懂，像上刑一样，一直等着焦佑营念完了，太后她长出了一口气呀。焦佑营满头大汗，擦了擦，把哀诏装到黄盒里，交给肃顺，肃顺又呈给太后。钮钴禄氏一摆手，很好，就照这样颁发下去了，启奏皇太后。还有些军机公文需要太后过目。哎，我这阵方寸已乱，没心看，你们是顾命大臣，就看着办去吧。有一些事情还得请皇太后修改。我皇太后脸红了，心说我修改什么呢？我写那两笔字跟狗爬子一样，那也拿不出去。这哎爹，你们修改不用来问我。遵旨。八大臣转身走了，可盼着他们出去了。皇太后转身回到寝宫，趴在床上哭开了。哭什么？这才知道当家做主的不容易，怪不得老百姓说那么几句话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、啊。你看皇上活着，再管他身体不好，有他支支架子，这些事儿用不着自己操心。这阵千斤重担压在身上，真有如泰山压顶一样。最感到困难的就是没有文化，恨自己当初怎么念书念那么少呢？身为皇太后，既不能看这些奏章，又不能批公事，你说将来可怎么办呢？被人笑话是小事，主要大事都耽误了。他哭罢多时，突然想起来了，哎，对呀， 要有一贵太妃在我身边，那就方便多了。他读书比我读的多，心灵性巧，手笔相应。哎呀，对呀，他突然又想到，怎么懿贵太妃不是太后呢？怎么还叫太妃呢？按理说，儿子当了皇上，母以子贵，理所当然的得是太后。就这个事儿，忘了问肃顺他们。想到这儿呢，转身起来，把衣服和脸收拾收拾，正在船上口旨，叫顾命大臣前来见我，不必都来，来几个代表就可以。时间不大，肃顺、杜汉、郑亲王端华三个人来了。皇太后一看，这仨人就都全代表了。主要的就是肃顺，问别人也是聋子耳朵摆事。三个人跪倒磕头，给皇太后问安之后，钮钴禄氏就问肃顺呐、啊：“奴才在，我有件不明白的事儿问问你。懿贵太妃为什么没生成太后呢？”本朝的制度母以子贵，为什么他还是太妃？肃顺就一愣，心里头合计，太后怎么问起这个事儿来？一时不知所措，不知怎么回答好。但是肃顺这个人向来没有人问的短的，别看事先没有准备，马上就能答出来，启奏皇太后。本朝的制度是这样，理应当尊奉懿贵太妃为太后，但是有一条，必须皇上亲口加封，皇上没封，故此仍然是太妃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那好办，回头我把皇上找来，让他找个时间加封就是尊旨。哎呀，肃顺一想，想挡看来挡不住了。这懿贵太妃究竟有什么手段能把皇太后给拢过去？他怎么给提这事儿？肃顺干着急，没有别的办法。看来懿贵太妃生太后已经是定下来了，什么时候生太后，就这个时间问题，肃顺可以大做文章。他心里想，我绝不能让两宫同尊一块当太后，那不行，必须分出前后高低，最好能拖到明天再升太后，那就显见比原来的太后低这一级。我也不能让懿贵妃得逞。肃顺心这么想着，嘴里也有词儿。当太后问到他这儿，肃顺马上解答说，明天最好皇上找个时间召集文武臣工，当众宣布这件事儿，因为生太后这是大事，必须要慎重。今天看来没有时间安排了。这忠厚老实的皇太后哪知道肃顺心里这些歪歪道，就信以为真了。好吧，那你们就看着安排吧，臣遵旨。又谈了点别的事，肃顺三个人退出去咱且不提，单表钮钴禄氏心里头很高兴，他愿意懿贵太妃当太后，跟着自己是个帮手，有个大事小情两人可以及时商议。 所以他就决定马上赶奔懿贵太妃的宫，把这个重大的决策交给他，让他心里好有个底儿。皇太后决定之后，马上排驾来见懿贵太妃。按当时的制度来说，贵为皇太后能看看太妃那就了不得了，懿贵太妃再不乐意，心里再不痛快，也得起身接驾。但这件事呢，他也感到意外，马上整理衣冠，赶紧跪接。这懿贵太妃别看磕头，心里觉着委屈，就凭我理所当然的是太后，跟你是位置相同，还得给你磕头，心里委屈没办法，制度在那摆着呢。他可没想到皇太后拉住他的手，亲亲切切叫了一声妹妹。懿贵太妃就一愣了，心说话怎么管我叫妹妹。按照宫廷制度，那称呼不是随便叫的，要叫妹妹跟当初又不一样了，看来自己的身份跟太妃不同了，难道我也当太后了？他心里这么想着，也不敢急于问，把太后让到屋里头，把其他的人全都赶出去。这阵皇太后拉住他的手，妹妹，从今以后你也是太后了，咱们姊妹二人在一起管理国家大事。哟，这是真的？懿贵太妃接着就问皇太后，我什么时候能当太后呢？嗨，我就是跟你说这件事儿，方才我召见了肃顺他们，要说呀，他们也不容易，忙里忙外的。我单独提到你太后这件事儿，肃顺他们都挺高兴，不过他们讲了，由于时间紧迫，今日安排不及，等到明天宅以良辰，然后当众宣布，由皇上亲口加封你晋位为太后。你看皇后啊说的挺坦然，懿贵太妃一听就知道这里头有毛病，暗自咬牙，肃顺呐，你真能耍鬼呀！你骗得了皇太后，你可骗不了我。什么时间紧张没法安排？明明的，你的用心就准备前后高低，让原来的太后压着我一层啊！但是有苦说不出，已经升太后了，还能计较这些事儿吗？勉勉强强带着笑容跪倒谢恩。这太后呢也没心眼儿，就把方才召见肃顺的底全告诉这懿贵太妃了，说过两天嘛，皇上的冬暖阁腾出来了，肃顺建议我搬到冬暖阁去住，一来可以照顾皇上，二来招对臣工也方便，比宫里边强多了。我想咱们姊妹二人共同管理国家大事，我还得跑回来跟你商议。我的意思，你呀过几天跟我一块搬，我住的东暖阁，你住的西暖阁，咱们姊妹常见面，有事儿及时的商议。就皇太后这一句话 盯下来了。因为皇太后住到东王阁，人们习惯叫东太后，这一位太妃由于住在西暖阁，所以人们就管她叫西太后，一直流传了100来年。咱们且说一位太妃听完皇太后向她交的礼，心里头那自高兴啊，看来世界上的事情是瞬息万变，本来没有希望的事儿，哎，今儿有了希望了，从今以后我就是太后了，这是懿贵太妃梦寐以求的。那么这个钮钴禄氏是疯了还是傻了，是出于什么目的非拉着他不可呢？在前文书咱说过，这个人啊忠厚善良，很少有野心，他不愿意一个人独揽朝政。另外钮钴禄氏有自知之明，那么大个国家，那么多军政大事，自己文化水平又不高，他把这些事耽误了。他也深知懿贵太妃有一定的才能，这也叫知人善任，但是他错在什么地方？钮钴禄氏虽然跟懿贵太妃生活了多年，他还没看清他的本质和野心。一朝棋走错，满盘俱是空啊！你看他说了几句话不要紧，懿贵太妃爬上太后的宝座，开始两宫垂帘，在这40几年当中，把中国人民进一步推向苦难的深渊。这位好心的皇太后也惨遭懿贵太妃的毒手，当然这是后话，咱暂且单说皇太后钮钴禄氏。等商量完了，紧接着就问妹妹，你看今后咱们姐俩怎么把国家这个事情全都掌握过来呢？哼，懿贵太妃胸有成竹啊，姐姐说好办也好办，我听说顾命八大臣掌握了一切军政大权，不管大事小事都要先叫他们知道，而且由他们决定，这个事儿咱们得改过来。哦，你说怎么改呢？有办法。您想一想，老主临终的时候给了您一颗印，给了我一颗印，您的印上叫玉赏，我这颗印叫同道堂。顾名思义，什么叫同道堂呢？我敢斗胆地说，老主的意思就让咱们姐俩携手合作，统管国家大政，这就叫志同道合的意思。对呀，我也是那么想的。妹妹，你快往下说。所以呢，我的意思，不管大小奏章，所有的事情必须经过咱姐俩过目，咱们点头同意了再叫他们执行，咱们不同意的事儿，他们想办办不到，这个权利咱可不能下移啊，姐姐千万别错打了主意。嗯，那你说他瞒着咱们不敢， 他要瞒着咱们不知道，那就是叛逆之罪，抄家灭门。但是也许发生这样的事儿，那他是自找倒霉。从今以后跟他们当众声明，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必须用念。比如说咱批答什么奏章，批准什么公文，前面盖上印御赏的印，下面盖上我同道堂的印，两颗印缺一不可。如果没印就算无效，铸剑的就把他们的权利咱夺回来了。对呀，对对对，咱就这么办。姐姐，还有一件事，还有发放官员的事儿，不管哪出了缺，五府六部八大朝臣连外官员督府县道，哪怕是小官的事儿，咱也得过问。他们想随便叫谁当谁当，那可不行。妹子，你看着办吧。这两个人一直研究到深夜，皇太后的目的达到了，心里挺痛快，回去休息了。一跪太妃可睡不着了，由于他兴奋的过度，浑身有点发抖，他真没有想到几句话权力又回来了。现在他担心的是能不能斗得过顾命八大臣，能不能斗得倒那个白脸的曹操肃顺。如果斗不倒，自己是个什么下场？所以他心里头也感觉到空虚和害怕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，小皇上登朝处理国家大事，按照两宫太后的意思，小皇帝金口玉封，把宜贵太妃正式加封为圣母皇太后，钮钴禄氏为母后皇太后。从此以后呢，他们就搬到前面去住。钮钴禄氏住到烟波治爽殿里东暖阁，人们自然的称呼东太后。宜贵太妃住到西暖阁，人们就管她叫西太后。